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四册，基督身体的构成与建造。第三篇，借着在生命里长大而建造基督的身体。一，读经，约翰福音一章一至二节，二十九节，三章十四节，五节，一章三十二节，十二章十三节，六章五十七节下至五十八节上，七章三十七节至三十九节，二十章二十二节，启示录二章七节下，十七节下，二十二章二节。纲目第一大点，在约翰著作中所揭示信徒在生命中的长大。一中点，其源头。一，永远的话，在永远里的神。二，生命在他里面。第二重点，其基础。一，做神羔羊之基督的救赎。二，借着基督在蛇的样式里被钉十字架而有的了结。三，如同鸽子之纳灵的重生。产生神的儿女，使他们有神圣生命的权利，是从神生的，不是从血生的，不是从肉体的意思生的，也不是从人的意思生的。四，神永远的生命，就是非受造的生命，不能毁坏的生命。五，神住在我们里面。六，神的种子住在我们里面。七，魔鬼的作为被毁坏，他这位世界的王也被赶出去。八，世界受审判。第三终点，其途径。一，借着吃基督，做从天上降下来的活粮，具体化在他永远生命的话里，做生命树，做隐藏的玛纳。二，借着喝基督，做赐生命的灵，做生命的水。三，借着呼吸基督，做属灵的气。第四重点，其进展。一，作为小孩子们，他们认识父，他们领受了膏油涂抹，能知道一切的事。二，长成为青年人，他们在神的话上刚强，他们胜了那恶者，他们不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。三，作为青年人长成为父老们，他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基督。第五重点，为着要变化成为白石。一，得主称义并称许。二，为着神的建造，由作为神的建筑新耶路撒冷一部分之柱子所表征。首先在千年国里是起初的阶段，最终在新天新地里为终极的完成。第六重点，为着今天建造基督的身体，在神圣生命里长大而被变化是极重要的。在前一篇里，我们看见在马太十三章所启示，在仇敌撒旦的拦阻、破坏和败坏之下，基督身体的构成。我们必须对这一切消极的事有印象。撒旦拦阻的工作是在人心里。第一种心是如同路旁，被世界大量的交通弄硬了，生命的话无法进入这硬心里，而给邪灵机会把生命的话夺去。在神和他的仇敌撒旦之间有一场征战在进行着，神有千千万万的天使，但在撒旦背叛的时候，神的天使中有一些跟从了撒旦，所以撒旦也有他的邪恶天使，就是邪灵。主耶稣在马太十三章把这些邪灵比作飞鸟，把撒在硬土上的种子夺去。第二种心是浮浅的心， 如同土浅石头地，这些石头乃是隐藏的罪，个人的欲望、自私和自怜等。第三种的心好比荆棘地，荆棘把生命的种子挤住了，这些荆棘乃是今世生活的忧虑和钱财的迷惑。马太十三章也启示仇敌撒旦的破坏，他把败子撒在麦子中间，并将芥菜种的性质改变为大树。败子是假信徒，是恶者之子，大树是混乱的基督教国。最后撒旦做工，借着使召会发酵来败坏召会。教是最消极的一件事，我们在前一篇所指出各种不同方面的教，在过去2000年里都被神的仇敌撒旦大加利用，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基督教几乎失去了它的冲击力。美国的人口有一半是基督徒，但是今天基督徒的影响力在哪里？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，四处都是黑暗，很少光，四处都是腐败，许多基督徒失去了他们做地上之盐的功用。今天在基督教里，到处都可以见到教的每一面。按照马太十三章的比喻，在基督教里的整个生命元素已经完全发酵了，完全发酵就是完全败坏。我们必须记住这一切消极的东西，从如同路旁的心到败坏的教，我们若记得这些消极的东西，我们的眼睛就会被开启，我们会看见一幕的景象，如同属天的路影从我们眼前经过，我们就会知道今天的世代实际上是怎么样的世代。今天的世代实在是一个可怕的世代，哪里有一个召会是满有从天上来的冲击力、影响力和能力的？没有这样的事。在这堕落黑暗的日子里，我们必须与主合作，以完成他的恢复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看见积极和消极两面的意象。在积极一面，三一神成为肉体，成为一个奇妙的人物，那人就是神人基督。三一神化身于人性里，作为生命的源头，由生命树所表征。他上十字架受死，他的死是包罗万有并代替的死，然后他进到复活里，成了赐生命的灵。在复活里，他这一粒死了的麦子成了许多的籽粒，我们就是这许多的籽粒，做成一个饼。这一个饼就是一个身体，一个召会，一个新人，也就是三一神的生机体。至终这生机体成了新耶路撒冷，这是何等的奇妙。但是可惜也有一幅消极的图画，黑夜的图画。这幅图画是从如同路旁的心到败坏的教，我们必须从这消极的图画里出来，而进入积极的图画中。有基督这位具体化身在人性里的三一神做生命树，一粒麦子，许多籽粒，一个饼，基督的身体，新人，三一神的生机体和新耶路撒冷。我们必须是在恢复里与主合作，恢复这幅积极图画的所有项目。我们也必须对付撒旦的拦阻，破坏和败坏这幅消极图画的意象，有深刻的印象。我们看过了马太十三章里所启示积极和消极的图画，现在我们要来看第三幅图画，这主要的是约翰福音所启示的。在约翰福音里，我们能看见借着在生命里的长大而建造基督的身体，这生命是神圣的生命，三一神的生命，借着成为肉体，这神圣的生命已经与人性相调，并且这生命带着基督的人性，经过了一个奇妙、美妙、包罗万有、代替的死，然后这生命带着他的人性进到复活里，如今就在复活里，这样的生命是神性的生命， 是人性的生命，是成为肉体的生命，是经过钉十字架的生命，是在复活里的生命，也是在升天里的生命。借着这生命的长大，召会就得着建造。召会的建造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。基督身体的建造完全在于我们在这奇妙生命里的长大。这生命是由神圣的生命作为基础，加上基督的人性、基督死的功效和基督复活的能力作为成分，复合而成的。我们有这样的生命，但我们必须仰望主的怜悯，使我们都乐意让这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。借着这生命的长大，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，就渐渐得着建造。第一大点，在约翰著作中所揭示信徒在生命中的长大。现在我们要来看在约翰著作中所揭示信徒在生命中的长大。在整本新约里，约翰的著作讲到生命讲的最多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这三卷福音书称为采用同一观点的福音书，他们讲生命不像约翰讲的那么多。在马太七章，主耶稣说，引到生命的那门窄，那路狭，找着的人也少。但在约翰福音里，主说，我们若到他那里去喝，从我们最深处就会涌出活水的江河来。他也说，我们若喝它，就永远不再渴，若吃它，就永远不再饿。第一重点，其源头。信徒在生命里的长大有一个源头，这源头就是永远的话，在永远里的神，生命在它里面向主歌唱，会帮助我们接触神做生命的源头，而在生命里长大。我们若每早晨唱三遍补充本216首这样的诗歌，过了一周，我们就会成为不一样的人。我们不是死的、垂死的，我们乃是活的，在神圣生命里长大的人。第二重点，其基础。一，做神羔羊之基督的救赎。约翰著作中所揭示信徒在生命里长大的基础，第一乃是做神羔羊之基督的救赎。约翰一章29节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之罪的。二，借着基督在蛇的样式里被钉十字架而有的了结。我们在生命里长大的基础，也是借着基督在蛇的样式里被钉十字架而有的了结。在预表上，基督是羔羊，但我们曾否看见基督在预表上也是铜蛇？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基督作为人子也在十字架上照样被举起来。他做神的羔羊，为我们的罪而死，他在蛇形里被举起在十字架上。因为在我们的老性情里，我们都成了蛇，我们被那古蛇撒旦咬伤了。在创世纪三章，古蛇来毒害我们第一个母亲和第一个父亲，因此我们也都被毒害了。事实上，将近6000年前，当第一对夫妻被古蛇毒害的时候，我们也被毒害了，结果我们都成了蛇。我们是有蛇性的，这就是为何基督以蛇的样式，也就是罪之肉体的样式而死，以对付并了结那古蛇、撒旦、魔鬼，以及在我们老旧堕落之人里面的蛇性。这可见于民数记21章里，摩西在旷野所汲取之铜蛇的预表。三，如同鸽子之那灵的重生。信徒在生命里长大的基础，第三面是如同鸽子之那灵的重生，以产生神的儿女，有神圣生命的权利。他们是从神生的，不是从血生的，不是从肉体的意思生的，也不是从人的意思生的。 约翰福音头三章启示基督为羔羊、蛇和鸽子。羔羊是对付我们的罪，蛇是对付我们的蛇性，鸽子是把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，以点活重生我们。借着羔羊，我们的罪消除了；借着铜蛇，我们的蛇毒被了结了；借着鸽子，我们得了重生。在我们重生以前，我们是蛇，但如今我们是能上腾的鸽子。如今我们有基督这灵如同鸽子在我们里面。在我们里面一直有一个东西是上腾的。若没有基督做上腾的灵，我们就不能彼此容忍。我们都需要基督做上腾的一位。在这忧虑的人生里，谁是没有任何麻烦的？一个弟兄结婚前有无期的麻烦，但他如今结婚了，他仍然有麻烦。我们无法逃避人生的麻烦，那我们该往哪里去呢？我们只要到耶稣这里来，享受他做上腾的一位，借基督做羔羊为我们被杀。我们已经蒙了救赎，借着基督做铜蛇来拯救我们，我们已经得了拯救，脱离蛇毒。借基督做鸽子，做上腾的灵来点活我们，我们已经得了重生，这是我们在生命里长大不能改变的基础。四，神永远的生命，就是非受造的生命，不能毁坏的生命。我们在生命里长大的基础，也是我们在重生时所得着神永远的生命。这生命是神圣的生命，非受造的生命，不能毁坏的生命，乃是我们在生命中长大最有力、最稳固的基础。五，神住在我们里面。神就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，父子灵，住在我们里面，生活、行动并活动，且实化为内住、终极完成的灵，乃是我们在生命中长大最丰富、最活的基础。六，神的种子住在我们里面。我们在神圣生命中长大的另一基础，乃是神的种子住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能不实行罪，不活在罪中。七，魔鬼的作为被毁坏，他这位世界的王也被赶出去。魔鬼撒旦的作为全被毁坏，他这位世界的王也被赶出去。都是因着基督借着他的肉体里显现所受的死，这也是我们在神圣生命中长大的一个紧要的基础。据此，我们胜过了那恶者撒旦。八，世界受审判。基督在肉体里死在十字架上，已将世界，就是撒旦的系统，摆在他的十字架上，并在那里将世界审判了。了结了。我们若要在神圣生命中长大，就必须胜过世界，而世界已经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被基督审判并了结了。第三终点，其途径。我们也有在生命中长大的途径，在生命中长大的途径就是吃基督、喝基督、呼吸基督。一，借着吃基督，为了维持我们肉身的生命，并使其长大，吃是很重要的。耶稣是给我们吃的生命之粮，使我们能在神圣生命里长大。吃主耶稣就是路，他是羔羊、铜蛇和鸽子，作为我们在生命中长大的基础。如今他是我们吃的粮食，作为我们在生命中长大的途径，做从天上降下来的活粮，具体化在他永远生命的话里。我们借着吃基督这从天上降下来、具体化在他永远生命之话里的活粮，就能在神圣生命里长大。圣经中每一句话都是永远生命的具体化， 所以要吃耶稣，我们就必须接受他的话。今天耶稣在哪里？他在灵里，也在话里。灵在我们里面，话在我们手中。这就是为何我们鼓励众圣徒每天早晨至少要花10至20分钟操练他们的灵，用主的话祷告。在召会历史里，许多敬虔的圣徒都是祷告着来读圣言。一面我们是读主的话，另一面我们是用我们所读的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话，乃是用神慈爱圣别的话来祷告。当我们读到像约翰1章29节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之罪的，这样的经节，我们不该只是读，我们读的时候要带着祷告，说，主啊，赞美你，你是神的羔羊，我爱你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之罪的，主耶稣，谢谢你做神的羔羊，除去了我的罪。读圣经正确的路，乃是带着祷告来读经。我们属灵的滋养不在于我们读了多少章节，乃在于我们吃了多少主的话。每早晨，我们必须借着导读几节圣经来吃，借着吃基督，就是具体化在他永远生命之话里的活粮。我们就能在神圣的生命里长大。一个人不吃就不能长大。做生命树。在启示录里，我们受嘱咐要吃基督做生命树。创世纪2章启示，生命树是好做食物，做隐藏的玛纳。启示录也说到基督是隐藏的玛纳。公开的玛纳是主给子民公开享受的，隐藏的玛纳表征隐藏的基督，是特别的一份，保留给那些胜过属世召会之堕落的得胜寻求者。我们应当离开所有的人和打岔的事，与主有单独的时间，而隐藏的享受它。我们能与众圣徒公开的享受基督，但我们仍然需要一段时间离开众人来享受基督做隐藏的玛纳。我们必须私下接触他，赞美他，并在圣言里享受他。我们许多人可能只吃公开的基督，但我们都需要有一段时间来吃私下的隐秘的基督。二，借着喝基督。基督是可吃的，基督也是可喝的。我们必须喝基督做赐生命的灵，并做生命的水。三，借着呼吸基督做属灵的气。我们也借着呼吸基督做属灵的气，而在神圣生命里长大。正如吃、喝、呼吸，对我们肉身的生命是必须的，这三件事对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必须的。一个人若不吃，至终必死去，一个人若不喝，必死得更快，但一个人若不呼吸，就必最快的死去。这给我们看见，呼吸是顶重要的事。使徒约翰在他的福音书里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基督是可吃的、可喝的、可呼吸的。1958年，我在台北从主得了这光，我头一次告诉人说耶稣是可吃的，我的主题就是吃耶稣。我引用约翰6章57节，主在那里说，活的父怎样差我来，我又因父活着，照样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。信息释放了以后，有一位来自一所最好的大学的教授对我说，我的信息很好，但我所说的似乎太野蛮了，他稀奇我们怎能吃耶稣。我告诉他，我们只需简单的接受主在约翰6章所说的话，主自己告诉我们要吃他。一个强壮的美国人，事实上乃是他所吃美国丰富的总和。我们吃什么，我们就是什么。有的人一直吃牛肉，结果他甚至闻起来也有牛味儿。我们吃什么就变成什么，我们吃什么就彰显什么。 当我们吃耶稣和他的一切丰富，我们闻起来就像他，我们就彰显他，并成为他。我们必须吃他，我们也必须喝他，并呼吸他。约翰六章提到吃，约翰四章和七章提到喝，约翰二十章二十二节提到呼吸。同一卷福音书告诉我们，耶稣是可吃的，耶稣是可喝的，耶稣是可呼吸的。我们乃是借着吃喝呼吸主，而在神圣生命里长大。第四重点，其进展。我们看过了在约翰著作中信徒在生命中长大的源头、基础和途径，现在我们要继续来看其进展。有许多移民从远东带着孩子来美国，他们许多孩子都长得比他们高大，这是因为他们的孩子都喝了很多美国牛奶。他们喝牛奶必然就使他们在肉身生命的长大上有进展。你又吃又喝，你就在生命上有进展。一，作为小孩子们，约翰说，小孩子们乃是认识父的人，他们领受了膏油涂抹，能知道一切的事。虽然你在主里还年幼，但你认识父，你里面也有膏油的涂抹。当你说阿爸父时，那灵作为膏油就在你里面运行。膏油的涂抹就是内住之灵的运行和做工，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有那灵在他里面。当我们呼喊阿爸父，那灵就与我们的灵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二，长成为青年人。至终在主里的小孩子长成为青年人，我们必须记得，我们的长大乃是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。青年人乃是在神的话上刚强的人，他们胜了那恶者，并且不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。在美国，不爱世界是不容易的，因为这里有太多世界的吸引，世界的欢乐、时髦和吸引拦阻我们在神圣生命里长大。教会需要青年人长大，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。三，作为青年人长成为父老们。当青年人在神圣生命里有进展时，就长成为父老们。这些父老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基督。在我们中间，有些人比较年长，不仅在年龄上是年长的，在主里也是年长的。我们应当看他们为属灵的父老。这些父老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基督。小孩子认识父是容易的，但基督是个奥秘，所以要认识基督是不容易的。基督是神的奥秘，基督又有一个奥秘，称为召会。召会乃是基督的奥秘，基督完全是一个奥秘，他是神，也是人，他是父，是子，也是灵。因为他是如此的奥秘，所以人不容易认识他。当你认识了基督这包罗万有者，你就是属灵的父老。如果众召会没有父老们，众召会就不能在神圣生命里长得好。第五重点，为着要变化成为白石。信徒在生命里长大，乃是为着要使他们变化成为白石，得主称义并称许，为着神的建造新耶路撒冷。首先在千年国里是起初的阶段，最终在新天新地里为终极的完成。使徒约翰告诉我们，有些圣徒最终在神眼中要成为白石。白石是为着建造，白色表征称义、称许和悦纳。借着我们在生命里的长大，我们至终要被变化，为着神的建造。神的建造乃是基督的身体，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。启示录三章十二节告诉我们，变化过的圣徒要被建造在神的殿里做柱子。 神的殿等于来世里的新耶路撒冷，变化过的圣徒不仅是石头，也是建造在神建筑里的一部分。新耶路撒冷作为神独一的建筑，首先在千年国这一千年里显为起初的阶段，最终在新天新地里显为终极完成的阶段，直到永远。六，为了今天建造基督的身体，在神圣生命里长大而被变化是极重要的。我们在本篇所讲关于在神圣生命里的长大，结果带进变化，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的话，可以看作是使徒约翰的著作，从他的一卷福音书，经过他的三卷书信，到他末了的著作《启示录》的精粹。这精粹向我们揭示，在神圣生命里长大而有新陈代谢的变化，使基督生机的身体甚至在今天就得以建造起来，是极其重要的。虽然我们已经重生并圣别到了某一个程度，但我们仍然在建造基督身体之要求的标准之下。我们若要做适当的材料，为着神独一的建造，就是基督生机的身体，我们还必须在神圣生命里更多长大，使我们能被这生命变化，成为复活基督这位神长子的荣耀形象。如果我们是天然的属肉体的，并且是在我们自己里面的，我们就不能被建造，也不能成为适当的材料建造基督的身体。我们必须在生命里长大，直到我们得变化。只要我们留在我们的个性里，我们的性格里，我们的怪癖里，我们就不能和任何人建造在一起。我们必须被变化，为着神的建造。如果我们太在自己天然的人里，我们就不能与别人建造在一起。我们必须被变化。变化是一种在性质和外表上新陈代谢的改变。在变化上，我们不只是在形状和外表上有改变，更是在我们的元素和素质上有改变。虽然我们可能是美国人或中国人，我们该长大并被变化，直到我们是美国人或中国人的成分更少，是基督徒的成分更多，更像基督。我们都必须借着在神圣生命里的长大，而在我们所示的元素和素质上有这样新陈代谢的改变。愿主用他洋溢之恩的全备供应祝福我们，以实际的建造他生机的身体，使神永远经纶的永远定旨能在我们这世代得以完成。